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墨西哥的大选。墨西哥在7月1号举行大选，左派总统候选人国家复兴运动党的罗培兹·欧布拉多大胜，这显示墨西哥选民呢对现任政府的贪腐强烈希望国家改变。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第一次由左派候选人当选。他的声势呢，也让他政党所提名的犹太裔物理学家薛恩鲍姆当选了墨西哥市的市长。所以首都墨西哥市市长呢，是他第一位民选的女性首长。那欧布拉多呢，他是第三次进行就角逐总统的大位啊，说大位。那这次呢，这个墨西哥的这选举规模非常大。非常大呢，总共要选出3400名公职人员。可是呢，它也是一场非常暴力血腥的血战。那么在整个过程选举过程中呢，有145名政治人物丧命，包括48名候选人，那堪称是那么历来最血腥的一个选举啊。但是墨西哥的我们晓得，因为毒品啊、暴力啊，这屡见不鲜，但是这个后面呢，这是这么大的规模，这么血腥，让大家感到蛮震撼的。反正呢，所以一些分析家讲啊，那么这个新总统啊，罗培兹·欧布拉多上来之后啊，他所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看他解得了解不了。第一个就是暴力，暴力呢，他的暴力跟毒品呢，这是连接在一起。那在呢，罗培兹因为他是这个欧布拉多呢，他是因为左派嘛，左派呢，他表示他是改变现行打击强大贩毒集团的策略。他觉得呢，他应该是从后面来讲啊，后面讲的那么找他的根源，针对不平等和贫穷，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打击暴力。但是怎么做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细节。那第二个，他所面对的问题是贪污、贪腐。那贪腐呢，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么现任的总统呢，他的这个政党啊，几乎非常贪腐，结果就一连串的丑闻让这个潘尼亚尼托，就现任这个政府潘尼亚尼托的这个政府陷入丑闻的泥淖之中。那欧布拉多就说，他整个官员，整个根源就是因为不平等、贫穷、暴力、贪腐啊，他说他同意要解决。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那毒品、暴力啊、贪腐怎么解决。可是更重要的是川普，什么呢？因为川普是右派的民粹，那这个欧布拉多呢变成左派的民粹，那有人讲说是墨西哥版的左派的川普。哦，那这两个川普都是这么强硬的，这么民粹，那怎么对应？包括川普的移民政策，他在墨西哥那边建墙啊，那包括他的这个经济 NAFTA 的这个经济呢重谈，那墨西哥自己呢左派的总统上来，他的商界当然也充满了疑虑啊。那么加上美国跟墨西哥中间，不管移民问题啊，不管是贸易的问题啊，那么他都要比如说公平贸易啊，都要重谈。那两个这样的个性的一个民粹啊，那么都是碰到移民啊跟贸易的问题，那这怎么解？所以移民、贸易、经济、贪腐、暴力等等这几个问题呢，那么是墨西哥的沉疴啊，它是积病已久。那你换了一个总统上来，换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从左派的角度进来，能不能铲除这样的墨西哥的这个积病已久的问题？这个呢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脉络。那么谈到移民呢，是我们看到欧洲的移民问题。欧洲的移民问题或者难民问题啊，看你怎么定义，那引起的事情当然也是欧洲国家都是蛮大的一个震荡。那么6月28号到29号的时候呢，欧盟啊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峰会呢，各国领袖呢经历了1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呢，那么终于在29号的凌晨就移民问题啊达成协议。各国决定呢就是自愿的啊，在自愿的基础上呢，更广泛的共同分担重新安置难民的这个重大责任。啊，他们也表示呢，要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设立移民中心，以满足意大利反移民新政府的一个诉求。那因为意大利呢，它是这个民粹的政党上来，民粹上来呢，它的这个政党它基本上是反移民嘛。那反移民，因为意大利呢有很多的这个难民或者移民呢，他从北非过了地中海，直接就进到意大利。意大利首当其冲，那意大利当然内部也非常的反弹的移民中心呢，就如果大家有共同同愿自愿的这个配额，那移民中心放在哪里？意大利的反弹呢？ 啊反弹。那么所以各国对就同意设立这个难民审核中心，就地拦截企图偷渡欧洲的非法移民啊。那么对内呢，设立难民控制中心，快速遣返已经登陆欧洲的非法移民。那可是那么这个地区登陆平台究竟设在哪里啊？那么公报中他们当然写着相关第三国主要是哪里啊？哪里呢？所以呢，那么现在很多比如说北非的过来，那么所以是不是那么有人就讲说设在这个突尼斯、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啊？那么从而就地将企图偷渡欧洲的非法移民呢拦在门外，因为他北地中海过来，所以我们想到欧洲的难民呢或者移民呢，它是两条路线嘛，一条是从巴尔干嘛。从叙利亚这边巴尔干这边上来嘛，所以跟土耳其他们协议你在那边怎么样的帮我拦。那第二就是从地中海，那地中海上来到意大利，那意大利又反弹，那是不是在北非就设立那拦截的一个中心，那就地去处理呢啊？那到底是那你当然你在设立在突尼斯啊这个或者就是摩洛哥啦、阿尔及利亚啦啊，那这些地方那么你是不是要给人家一些什么样的经济的相对的一些补助，那么怎么谈，给多少钱，你怎么帮我拦啊？那这个都是要谈的，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自愿的接受一些配额。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运行，这当然是个问题。可是问题是他起码达成一个共识，可是好达成共识之后呢，结果却在德国内部有这样翻的问题。因为德国呢，梅克尔呢基本上他是一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但是梅克尔他是基督教民主党，那么他在巴伐利亚那边的这个联盟啊是基督教社会联盟。这社会联盟的党魁呢也兼任内政部长，叫做泽霍费尔，就他们是基社盟、基民盟，好像基民党的联合起来，他是这个内政部长，在巴伐利亚那边的政党叫做泽霍费尔。可泽霍费尔呢，他对移民问题跟梅克尔唱反调，他主张不要，因为他说你老是移民上宽松，就你让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整个串起来，影响到我们这个那么基社盟的整个发展，所以他反对呢。结果我们刚前面讲说欧盟开会达成了这个一个共识之后，6月29号达成这个协议的共识之后呢，那基社盟在1号呢在慕尼黑召开了马拉松的会议，他们辩论是否接受呢，结果呢这个泽霍费尔对协议内容强烈反对。可是呢巴伐利亚那边选民是支持总理的，那内政部长就说那既然这样，那我辞职好了，所以他就辞了，辞内政部长也辞掉党职。这党职呢，这会不会影响到梅克尔他们这个右派基社盟和基民党的联盟呢？所以这就变成梅克尔一直酝酿以来碰到长久的这个政治危机。所以梅克尔7月2号的时候就表示我要再谈，我想能够留他，避免联合政府垮台，那确保他基民盟和基社盟数十年结盟的情谊不致破裂。但是会不会留得住啊？就难民问题不只是在左派右派啊，或者是极右派跟执政党，甚至他执政党的联盟里面都发生了分裂啊，都发生了分裂，而且那这个分裂还会不会持续下去，会不会影响到欧盟好不容易达成的移民的协议呢？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三个我们看的重点就是贸易战。贸易战就是美国跟全世界跟中国大陆啊欧洲这些贸易战，它由于跟中国大陆定的是7月6号，就6号就要实行这关税，6号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那这个我们发现全球贸易战的战场不断的扩大，欧盟啊6月22号就宣布对美国价值32亿的美元的这个重型机车啦、游艇啦、whisky 啦、花生酱等产品开始加征关税。关于上礼拜呢，那欧盟又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警告，如果啊川普对进口汽车课征20%-25%的惩罚性关税的话，那么欧盟呢也要对美国全部就3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进行全球性的报复。那么事实上呢，像宾士啦或者 BMW 啦这些德国的汽车，不断就跟美国的商务部讲，他说你知道我在美国这边我有12万名员工啊等等啊，你这个影响到我汽车的整个进来或者什么的，当然这会连锁的反应。那么当然美国这边强硬派就说 不理你，我没有我你这个是虚张声势，不理你啊，不理你。那当然有些评论家就讲说，美国国内川普经济团队啊，他们在辩论，就辩论你拿全球贸易赔上去，赔上去。这是欧盟马上就是除6月22号以外呢，他就说提出了3000亿美元的全球性报复。加拿大也从7月1号开始对美国价值126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关税。墨西哥5号开始对美国猪只进口的关税呢提高20%，那么并且对总值30亿美元的10多项美国的农产品就是报复。那中国大陆呢也是6号对美猪在内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其中95%呢锁定农产品和食品。就到目前为止，除了欧盟扬言3000以外，其他都是不是特别大，但是它这个战场的火已经点起来。点起来呢，根据一些比较新的一个数字显示呢，那么是有一些效果，就在中国大陆它的出口订单开始紧缩。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呢，服务业非常蓬勃，所以你暂时不需要启动刺激经济的一个方案。所以大陆上面它今年的这个 6.8% 的这个成长应该还是可以达到啊。可是问题在这贸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也加进来，就是油啊，油。那美国呢，他因为这那么川普政府呢制裁伊朗，在伊朗就呼吁大家说，你不要买油啊，不要跟伊朗买油，不要买油呢。美方要求从今年11月4号之前全面停止向伊朗购买石油，并且表示呢没有例外的对象。好，你继续买，那我就继续的，我会可能连你一起制裁，连你制裁。那么日本方面呢？日本方面就是说，那么在这个还在跟伊朗在磋商。啊，在磋商呢，日本说他还暂时他目前还是会继续买啊。他还那么日本方面呢，为了避免日本企业受到打击啊，将持续和相关国家磋商啊。那么就美国要求日本禁买不买伊朗的石油呢，并没有得到结论，所以看看后面还怎么沟通，因为11月4号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川普呢，在6月30号的时候讲，他跟沙特国王啊，那么达成协议。你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我虽然卡的，但是沙特同意，那么每天增产200万桶来补这个缺口啊。后来又澄清啊，不是达成协议了，是伊朗是沙特国王同意，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增产。但是很多这个是经济学家表示啊，其实就算沙特啊俄罗斯啊增产，那增产的结果呢，但其实还没办法填补伊朗的这方面的缺口。啊，加上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也产生影响啊，那美国的页岩油啊，因为基础设施不足啊，它的生产也受阻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为什么油价会飙高？但是川普也就油价太高了，川普也在喊话。你想油价上高，但是经济学家的讲法是，油价虽然上升，但是后来呢，你想看这个整个，因为整个贸易大战呢，是经济某种程度萎缩，所以需求又相对会减少，又把油价拉下来一点。那最后可能怎么样的会影响整个油价的整个市场，这个也是我们放在整个大的经济问题里面一起考虑的一个环节。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就抓这3个大块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